郑成功在王府召集紧急军事扩大会议，文官武将100多人都参加了。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商量东征的事情，要收复澎湖和台湾，这是重大的举措呀，需要审慎对待。这些做大将者争先恐后发言，你别看郑成功治军非常严格，但是在商讨这些事情的时候充分民主，有什么可以说什么，对错都没关系。他一言不发，倾听大家的意见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大将马信第三个发言。马信呢，这脾气非常刚直，火爆的性子，一说话连朝着在喊吐米星子之飞。但这个人心地善良，对郑成功那是忠心耿耿，看事情看得也比较远。马信说的主要内容是，不错，打台湾的确要担风险，但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呢。咱们是干嘛的？咱们就是领兵打仗的，不担点风险，不做出牺牲，要咱们干什么呢？再者一说，没有攻破不了的困难，再大的困难也有路可走。让众位大家看看，我们现在守着弹丸之地司明州，就这厦门，就即使有金门、马祖、南澳加在一起才多少地方，如果清军大军云集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到那时后悔可就晚了。王爷高瞻远瞩，领着我们东征打台湾，这是长治久安之计呀。因此我非常同意，如果王爷一声令下，马信愿暴打前敌。马信说完了，还有人给鼓掌同意赞成，马将军说的对。有的人持反对的意见，用白眼根子狠狠瞪了瞪马信，嘴不说心里想，哼，就你能，你走红啊，藩主想要东征，你就顺着藩主的意思来呗，拜年话谁不会说呀，这没到台湾的，这要到了台湾伤兵损将，看你还有何说。这些人就没表态。马信说完了，郑成功非常高兴，郑成功笑着冲马信点了点头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。各位将军，大家发言，说不同的意见也可以。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马信这一带头同意，紧跟着5、6员大将先后发言，中心的主题也都是同意。还有一位说得非常好，说记得历史上那四川难打不难打，长江难过不难过，结果钟会打四川，那不也打进去了吗？长江不也过去灭了东吴了吗？就是台湾就那么难打吗？路是人走出来，只要我们群力群策，肯定能想出办法来。对，同意。大多数的人全同意东征，最后郑成功做总结，拍板定案。各位啊，此事就定了，一定要东征了。会议结束，大家回去做好准备。经过考虑之后，择吉日是即期出发。会议散了， 到了第二天，郑成功没闲着，第二次召集文武百官进行东征的部署。这不是研究该去不该去了，这是部署了，进入实质性的阶段。郑成功首先命令陈霸坚守南澳。这个陈霸有的历史书上管的叫陈豹，哎，今后您听到啊，陈霸陈豹是一个人，让他守住南澳岛，因为这个岛子是至关重要，很多粮饷都集中在此处，没人坚守不行。郑成功远征在外，不能把家丢了。退一万步说，东征失败还有退回的余地呀、啊，把家丢了那可就完了。所以派陈霸坚守南澳，另外呢还派下大将郭一、蔡禄领本部军兵前往铜山，协助张进驻守，把铜山给守住了，那也不能丢。又派下参军大将蔡协吉、郑泰驻守金门，派杨富、陈辉等守住南日、围头、梅州一带，接连金门，以防清军从北面来攻。同时郑成功又命令大将军黄平、洪旭、林锡山、王秀奇、林顺、陈永华、洪磊、冯世成、冯锡范、陈永华等等等等驻守厦门，就把家给看住了，让他们辅佐儿子郑经调度四方。说到这儿，郑成功把儿子郑经叫到面前，郑经一见他爹呀就害怕。为什么呢？他爹治家治国都非常严厉，所以说见到他爹他腿肚子转筋，他做了许多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他怕他爹知道了，他爹一瞪眼饶不了他呀。郑经战战兢兢来到父亲面前躬身施礼，爹爹，郑经，我把你留在思明州，你跟这些文武大将好好合作，把家看好了，为父东征不是三日两早晨的事儿啊！我远征在外，家里我不放心呐。你现在是成年人了，什么事情都要向叔辈请教，倾听众人的意见，善待军兵和百姓，你懂吗？
儿明白。
父亲远征尽管放心，儿一定从命就是，爹爹的话铭刻肺腑，我不敢忘怀。好，但愿你口心如一。陈永华呀，在。永华，我把世子就交给你了，你要全权处理家中的事情。王爷放心吧，微臣肯定竭尽全力效忠世子和王爷。好好好，郑成功啪啪啪啪啪啪全安排。郑成功自己呢亲自统帅着马信、周全斌、萧拱、陈莽、吴豪、陈泽、林明、张志、黄昌、刘国轩等等等等等，一共是25000多精兵，大小战船450只，要计齐出发。接下来是紧锣密鼓啊，在永历15年，这永历叫朱由榔，咱没说过吗？是流亡政府小朝廷的皇上，现在在云南呢。郑成功还忠于这个永历帝，虽然没见过面，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，但是郑成功对永历帝是忠心不二啊。所以说在永历15年 三月初一，也就是公元1661年，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统帅东征将士在金门祭旗兴师。在三月初一这天呢，呵，天空是万里无云，这透明度相当好，尤其三月春暖花开，在南方根本也不冷，蓝天如洗，金门岛上彩旗飞扬啊，东征的战士是列队恭候。郑成功骑着高头大马，全身的戎装，身前身后都是护卫的大将，刀枪蔽日，剑戟如森林，围观的老百姓是成千上万。郑成功是登上帅台，先检阅了三军，而后郑成功发表了长篇的演说。咱要把郑成功的原文都说说，那也太多点了，但是咱们就简单的说。他说，澎湖台湾是我中华的国土，但却被红夷多年盘踞，侵占我国土，虐待我人民，本番实质恢复，念切中兴，此次东征势必驱除河洛，扶我国土，开辟经济，以为根本之地。全体将士务须奋勇杀敌，为国立功，不得临阵退逃，得胜之日立功者赏，败阵者罚，本番执法如山，令出必行，不问亲疏，一视同仁，望人人自爱，杀敌报国。大家有信心吗？郑成功慷慨激昂，声音洪亮。郑成功这一说完了，手下的将士纷纷举起刀枪，高呼口号，驱除河夷，夺回台湾，杀敌立功，杀敌报国，誓死效忠国姓爷，永远跟随大将军，杀杀杀杀杀，动他动他他，人们说什么声？牛角瘪的号声，号声悠扬，战鼓如雷，彩旗飘飘，旌旗招展。凡是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热血沸腾，从郑成功到下面每一个士兵皆是如此，大家抱着必胜的信心。于是在三月二十三这一天，郑成功终于登上帅字大船，开始东征。人上一万，无边无厌；人上十万，彻底连天呢。这三万来军队，几百只战舰，首尾相接，从高空往下俯瞰，跟一条巨龙相似，是蔚为壮观。郑成功坐在虎皮全交椅上，登上帅台，马信等大将昆明贾亮环列在左右。郑成功手中举着单筒的望远镜，不住地往东方观看呐，心说话，但愿苍天保佑，神佛睁眼，让我一战成功。那个叫何廷斌的拜为高级募兵，兼任总通事，另外还兼任总参议官，是郑成功的眼目，是郑成功的左膀右臂。因为人家是台湾通，地理颇熟，郑成功一切都陌生，全仰仗着何廷斌。何廷斌也是全心全意为郑成功效劳。这一天就来到澎湖列岛，在大海上航行了一天呢。说快到澎湖的时候，突然天变了， 出发那天吧，蓝天如洗，24小时之后变天了，阴云密合，狂风骤起。本来海面上无风三尺浪，这一刮的大风可了不得，是排山倒海，这叫台风，可不是一般的风。说把船刮翻了就刮翻了。再看郑成功特大号的帅字船都东摇西晃，郑成功也有点吃惊，问何廷斌先生，海上风浪骤起，我们应该如何？王爷不必担心，前面不远就到了澎湖了，我们可以到澎湖暂避。传我的命令，先锋部队马上取路赶奔澎湖岛。遵令，遵令。就这样，郑成功东征的舰队是靠近澎湖岛。哎呦，这块真是避风的良港啊！抛锚之后，郑成功率领所有的大将登上岛岸。这澎湖也不小啊，但是无人在此驻守。你说是荒岛吗？澎湖岛那住着不少的居民。一看郑成功的队伍来了，哪有不知道郑成功的，国姓爷呀，招讨大将军，老百姓主动的送来水，送来饭，送来水果慰劳士兵。郑成功深受感动，拉住这些老乡的手问寒问暖呐。等他们避风之后了，休息了片刻，郑成功率领文武百官视察了澎湖岛，围着转了一圈。郑成功一边看一边是赞不绝口，好地方，好地方。嘿嘿，心说要早知这么好我早来了，但这不撂荒了吗？这澎湖岛得天独厚，这么好的岛屿怎么就没人占领呢？尤其这个地方是至关重要，在台湾海峡来说，它不管是从经济、政治、军事各个方面都占着主导地位。因此郑成功跟马进、何廷斌众人一商议，这地方绝不能放弃，东征台湾这也得留军队。郑成功马上一回头，命令手下几员大将陈广、林福、杨祖、杨志，让四个人各引本部人马是坚守澎湖。到了3月30日的晚上，这风照样还在刮，将士们直皱眉呀！你这种恶劣的天气怎么东征啊？劝郑成功在澎湖多休息几天。郑成功看了看天，突然站起身来，不必害怕，按原计划继续东征，开吧。他说话是令出如山，谁敢不听？因此东征的舰队顶妖风仗恶浪照样东进。这玩意儿说出事可就出事了，但这些人众志成城，还真就没出事，顺利的到达了台湾本岛的鹿耳门岛。风突然不刮了，浪也小得多了，你说这天变化有多大？蓝天如洗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三军弟兄无不欢欣鼓舞啊，心里都念佛，看来我们大将军洪福齐天呢，他这一露面妥了，这老天爷睁眼助咱一臂之力啊。有的瞭望哨站在标斗上高声喊喝，报告王爷，看见台湾岛了，各位，台湾岛就在前面。好，众人擦擦眼睛往对面观看，当然要说看清楚那不可能，离得还挺远呢。郑成功举起望远镜仔细观看，模模糊糊看着绿烟一片， 这是台湾岛，这是树木啊。郑成功心里是十分激动，吩咐一声爱武文计划开进鹿耳门岛。这为什么叫鹿耳门呢？因为啊，它这个形状像那鹿脑袋，鹿脑袋不有犄角吗？哎，鹿耳门岛就跟鹿头一样，两个犄角对峙，这船呢、啊、在犄角缝中间通过，这地方可太难过不过了。最窄的地方单船通过，像郑成功这大船呢、啊、无法通过，得涨潮的时候能过得去，而且两旁全有荷兰人修的炮台，全用大炮在此扼守，只要你一过这窄河道，你就暴露在炮口之下，一顿大炮把你消灭。而且荷兰人在这儿炮台就几十座呀，冒着这么大的风险，郑成功下令加快速度前进。何廷斌在这指挥着，哪水深哪水浅，告诉这些士兵拿那长竹竿探水试试心。你不叫船擦了底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一条船搁浅了，后边船没法通过了。越是到这关键的时候，越要提高警惕，而且开仗在即，说开火马上就开火，所有的大军做了临战的准备。郑成功唰啦一声拽出佩剑，站在瞭望台上，全神贯注的指挥，马信众人都拔足着力量，等候着厮杀呀，一个个是热血沸腾，全神贯注。何廷斌从指挥大船上登上小船，带着罗盘铺着地图，八名水手搬将摇橹，一人掌舵，前面是弓弩手，他们身披着铁甲，头上举着铁雨伞。要说什么叫铁雨伞，那形状跟雨伞差不多，把头和身上护住了，以防着荷兰人那开炮，这玩意儿也能抵挡一阵。何廷斌干什么呢？要查对查对这个图有没有实物之处，手里拿着大长竹竿子，试量水的深浅，在头前开道，他不发信号，后边船队不能进去。因为何廷斌一看那地图上标着前边不远，这地名叫铁板，铁板就是浅滩，有不少的暗礁啊，你不明白一走、啊、船只除了礁一搁浅全完。要不说何廷斌这个总参议不白当啊，试验来试验去，觉着差不多了，马上船只一掉头回归本队，见着郑成功，王爷，方才全探明了，铁板这条路极其难走，一会儿我在前头引路，大部队跟着我前进，千万我怎么拐你们怎么拐，万一失误咱们就得全军覆没。